美俄安全对话日内瓦展开，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美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批评北京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四名委员实施制裁。北京冬奥现强制劳动争议，赞助商如何在金钱与原则中抉择？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北京冬奥会陷入强制劳动争议，赞助商如何在金钱与原则中抉择？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带您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美俄战略稳定对话1月10日在日内瓦展开，美国资深官员说，双方对于乌克兰局势有诸多讨论，美国也警告俄罗斯，如果侵略乌克兰将面临严重后果。此外，针对中印的边境争议，白宫表示美国正密切关注中国的做法。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这是在美俄的这个对话第一天在日内瓦结束之后呢，率领代表团进行谈判的美国副国务卿舍尔曼就透过电话对媒体们进行了这个背景简报会。那么在简报会上，他首先表示这一次的这个会谈是在2021年6月拜登总统以及普京总统两人进行元首峰会之后第三轮的这个美俄的谈判。那么舍尔曼说呢，在导弹部署以及军事演习规模等方面呢，美国在第一天的会议上都表示愿意提出来讨论，并且希望与俄罗斯取得互惠的成果。那我们知道周末在白宫国安会的背景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也指出，如果俄罗斯愿意做出互惠的承诺的话呢，美国将不会在乌克兰的境内部署导弹防御系统，那么在这个军事演习的规模上面呢，也可以进行一些互惠的这个协议。那么此外呢，这个舍尔曼也说，美俄两国都同意核子战争是没有赢家的，也不能够爆发。不过他也指出，武器控管的这谈判呢是旷时费日，不会在这一次几天之内或是几周之内就能够取得谈判协议跟成果。此外呢，舍尔曼也特别的郑重否认某一些媒体的报道，说本次的对话会讨论美国减少在欧洲的驻军。他强调了这个议题并不在会议的议程上面，这一切都是错误的报道。此外呢，在乌克兰局势方面，舍尔曼说呢，普京总统可以选择两条路，一个是以外交途径来解决降低紧张局势，第二个是以军事侵略。他表示呢，俄罗斯曾经两度入侵乌克兰，并且造成了20000条的人命伤亡。如果俄罗斯再度入侵，美国已经跟俄罗斯有商业往来的欧洲国家共商一起将采取包括金融、经济、出口管制以及外交等严厉的制裁手段，并且进一步强化北约军力，同时还对乌克兰提供安全的援助。那么在1月10号星期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沙奇说，所谓希望看到俄罗斯所采取的外交解决手段，就是他们要从边境撤军。我们看一下白宫发言人沙奇怎么说。
There are 100,000 troops at the border now. Obviously, returning those troops to the barracks, returning troops to the barracks, conveying to us their intention of doing that, is certainly would be easy ways, to show de-escalation. No talks without, about Europe without Europe. No talks without about Ukraine without Ukraine. And that is certainly our mentality. So we are moving forward with the other two rounds of talks and discussions here. But absolutely, the aggressive action, the bellicose rhetoric came from the Russians. So they have the ability and the power to de-escalate.
那沙奇所说的这些下来两场的会议呢，也就是在日内瓦对话之后，代表团将讲往布鲁塞尔以及维也纳来进行北约、俄罗斯委员会以及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的会议。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近日来中国在中印的边界拉达克东部的班公湖，也就是中国控制那一方呢，来修建桥梁。那么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该桥梁落成之后，将能够让中国军队更方便调动到争议的地区。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月7号在例行记者会当中强调说呢，中国这个此举是在本国领土上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完全是主权范围之内的事情。 那么在1月12星期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沙奇是警告中国不要恐吓邻近的国家。我们看一下沙奇是怎么说的。
Closely monitor the situation. We continue to support dialogue and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se border disputes. We've been pretty clear how we view Beijing's behavior in the region around the world. We believe it can be destabilizing, and we're concerned by the PRC's attempt to intimidate its neighbors. We'll continue to stand with our partners on that.
那么外交杂志外交政策杂志上个月引用美国国防部政治官员的话说，美国的五角大楼对中国在中印边境修建军事设施感到担忧，而印度与中国也即将在1月12号来进行第14轮的军长级的谈判。那么本次的会谈呢，也就是主题要来试图解决刚才所说的拉达克东部的边境争议。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的连线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月10日就中国上个月制裁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四名成员发表声明，指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犯普世人权的又一个例子。中国政府之前已经制裁了该委员会的三名现任或前任成员，以及其他前任或现任美国官员和推动民主人权事务的组织。布林肯在这项声明中说，我们依然不会被这些行为所吓倒，我们与美国国际宗教自由组织及其员工团结站在一起。美国致力于捍卫世界各地的人权，并将继续使用一切外交与经济工具来推动问责。他说，北京持续对企图对那些为人权而发声的人进行恐吓和噤声，这只能让国际社会加大对新疆持续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审视。纽约布朗克斯区一处高层公寓楼星期天发生火灾，导致17人死亡，其中包括8名儿童。另外还有40多人受伤，大多数受害者是因为吸入了过量的浓烟。纽约消防局局长丹尼尔·尼格罗说，这场大火从2楼和3楼的一个复式单元开始，一个发生故障的房间电暖器是导致火灾的原因。住户逃离时，公寓的门没有自动关闭，烟雾蔓延到整个建筑，造成巨大的生命损失。纽约市长亚当斯、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当天都在失火公寓外的记者会上悼念死者，慰问灾民，并赞扬消防员的行动。这是近30年来纽约死伤最严重的火灾。一些海外中国民主活动人士1月10日宣布，他们计划在纽约建立六四大屠杀纪念馆，以对抗中国共产党政权推行的强迫遗忘。六四大屠杀纪念馆筹委会召集人八九学院领袖王丹星期一宣读了该筹委会的声明，说历史的伤痛不应该被默写的谎言和冷血的权力掩盖。在港版国安法实施前，香港一直是公开纪念六四的大本营，但2021年以来，香港的实体六四纪念馆和在线纪念馆都被关闭，所有有关六四的书籍也在香港的图书馆下架。有人因为呼吁纪念六四，被香港法院判处15个月的监禁。中国著名人权斗士郭飞雄的夫人张青在饱受癌症病痛的折磨后，1月10日在美国马里兰州去世。中国人权民主活动人士郭飞雄去年年初就试图到美国探望病重的妻子张青，但一直被阻挡。在去年12月初张青病危之际，郭飞雄试图再次赴美，但在12月5日下午他给友人发出我被抓了的信息后，至今仍然一直处于强迫失踪状态。前里根总统白宫预算处法律处长、著名的美国宗教自由领袖豪尔维茨律师今天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机场被捕，他和太太前去营救哈萨克斯坦人权领袖塞尔克坚的家人，并陪同其回到荷兰寻求庇护。美国国务院及美国驻荷兰大使馆已经介入交涉。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牧师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傅牧师您好。
哎，你好，很高。
傅牧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发展。豪尔维茨律师为什么会被捕呢？
豪尔维茨律师呢是前这个里根总统的白宫预算处的法律处处长。那么他呢是跟他的太太，两个人都是80多岁了。那么在礼拜五的时候启程呢去这个土耳其 就是陪同塞尔科坚先生的太太和他的三个小孩到这个荷兰。那么这个因为他们是这个塞尔科坚呢是已经被这个中共和这个哈萨克斯坦呢现在被俄罗斯在这个追捕啊，所以家人时刻面临着这个重大的威胁。所以这两位老人家呢就去是实际上就纯粹从人道主义为了陪同这个塞尔科坚的家人到荷兰去。那么到了他们是礼拜天出发，那么到了荷兰之后呢他们是完全非常合法的进入这个就在荷兰机场可能是停留15小时呢就返回。那么但是呢却是在陪同塞尔科坚的家人去荷兰在这个机场的申难办公室去解释他们是就申难的时候，结果这两位美国老人家呢却是被这个审讯之后宣布这个抓捕。那么这抓捕的理由呢也非常荒唐说他们两个涉嫌就是所谓的人口走私因为这两个老人家纯粹只是为了陪同那没有任何的所谓的这个走私或者说经济或其他的这个任何的这个动机还有事实所以目前呢那么我们是跟美国国务院呢美国驻荷兰使馆还有国会呢都及时的通报。现在是美国这个驻荷兰的这个领事馆呢，驻阿姆斯丹的领事馆的这个总领事，也今天去探访了他们。那明天呢，他们会被这个正式的审讯然后呢，3天之后，会被的这个有一个法官来决定是否对他们进行起诉但这个事情本身是极其荒谬的。很荒唐，因为我们对华研究协会去年一年呢营救了17人，其中有6-7个呢有6个都已经到达了荷兰那么2位呢已经都拿到了临时的荷兰居留那么另外4位这个维族的逃难的也是因着这个在新疆的集中营逃出来的家属呢现在呢还在这个申请这个庇护。那么塞尔科坚先生我们都是众所周知的，他应该是哈萨克斯坦这个最大的也是最有力的一个人权组织的负责人。那么这么多年来他们第一次可以说是曝光了中共集中营的存在，并且营救了这个从北上千的这个集中营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家属这个呢是国际社会都公认的。那么他的家人呢在这个过去一个礼拜因着这个在哈萨克斯坦的这个目前被镇压的示威行动，那么塞尔科坚先生呢被这个示威者视作是他们未来的民主哈萨克斯坦的领袖，所以呢一直是在哈萨克斯坦现任的独裁政府的眼中是他们的眼中吧。所以有这个非常明确的迹象显示他的家人呢都要面临着这个非常严重的人身这个可能暗杀的威胁，所以我们对华研究协会呢就采取了这次的行动就是完全符合联合国难民法还有欧盟以及荷兰的法律当然符合美国的法律所以美国这个今天呢是这个整个政府都在行动当然非常遗憾呢那就是一个欧洲的盟国荷兰并且坚定的支持人权的一个国家竟然把一个美国犹太的2位80多岁老人呢抓捕起来纯粹行使一个这个人道主义这样一个行动他们应该是受到嘉奖的反而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
那据您了解美国政府接下来还会采取哪些行动呢？
我想美国政府从最高层吧都会施加这个最强大的一个外交的沟通因为毕竟荷兰是盟国嘛那么希望把这个事情这个化解这个误会。那我们我本人感觉到呢就是可能的一些这个少数的 也许是一些警察呢，他们想惩罚这种或者说反移民警察特别是利用事件要惩罚一下这个霍尔维茨律师和他的这个太太因为这个塞尔科坚的太太和孩子们现在都已经这个正式的进入难民申请的程序这个荷兰政府正在照顾他们非常的平安了所以我觉得美国政府这边国会的两党都在行动包括是前这个美国驻荷兰的大使亲自的这个今天一天都的介入他也是这个国会前情报委员会的主席所以我一直在跟他们各方的沟通希望这个事情呢能尽快的解决不是这两位老人呢因着纯粹的一个人道主义行动帮助这些宗教迫害的受害者而自己呢也受到这种这个不人道的待遇。
嗯，好的，谢谢傅希秋牧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谢谢领导。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赛事所伴随的人权问题的争议也不断的凸显。有大型劳工人权团体不久前透露称，奥委会拒绝就冬奥会可能包含强制劳动产品的问题进行对话。也有人权研究人士发文警告说，北京冬奥会会被中国用于洗白其人权侵犯者的形象。面对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国际社会的人权批评，国际体育机构和赞助商是不是已经走到了不得不做出选择的临界点？我们今天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介绍相关的情况。文浩你好。
平常你好。
文浩，先请你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最近有关北京冬奥会的这个人权争议有哪些。
没错，是的，这么最近一个名叫这个结束维吾尔地区强迫劳动联盟的组织呢，是表示说呢，他们在八个月和这个国际奥委会的这个谈判之后呢，是表示认为没有受到奥委会的重视，于是他们不得不公开自从这个去年五月以来和奥委会的这场在私下里进行的谈判。那么这个名叫这个结束维吾尔地区强迫劳动联盟的组织呢，是由全世界超过400多个的这个人权和劳工组织团体所构成的呢，他们是呼吁这个国际奥委会能够表示他们是已经采取了什么样的保护措施，确保本届的这个北京冬奥会的所售卖的产品和这个运动员使用的服装当中并没有包含来自这个中国新疆地区的强迫劳动。那么这次这个代表联盟和奥委会商谈的美国前外交官商业顾问本内特·弗里曼是告诉美国之音说呢，说这个奥委会在这个过去的八个月里都表示他们只愿意倾听而不愿意加入这个一来一回的对话当中，帮助谈判进入下一阶段。我们来听听弗里曼是怎么说的。
I have significant experience negotiating with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with governments and for that matter with corporationsOn reasonable terms, and I was surprised and frustrated that it was so difficult. And so it was only after 8 months of patient, persistent effort with the IOC, quietly, privately, respectfully, only after those 8 long months that we reached the unfortunate end of the road and the coalition decided that we had to go public.And tell the world what we had experienced. The world needs to know that the IOC is not accountable, not demonstrating accountability for labor and human rights. And we needed to challenge the IOC publicly to show the world that there is no Uyghur forced labor in Olympic branded merchandise.
那么这个奥委会在回复美国之音的质询时候是表示说，弗里曼所代表的联盟并没有举出强迫劳动的具体案例。那同时他们也是不满弗里曼和这个联盟公开了这次的谈判，那他们认为这是对信任的违背。屏障。
是。那现在北京冬奥会面临的这样的一个人权争议啊，那为北京冬奥会来提供服饰和商品的一些赞助商是不是也会面临一些批评呢？
没错，这个我就采访了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这个历史学者约翰霍伯曼教授。那么这个霍伯曼教授在过去40年里是一直是研究和这个奥林匹克运动和这个国际体育历史有关的道德议题。那么他们认为呢，他认为这个国际奥委会对过去对这个人权议题的忽视呢，其中这个赞助商扮演了很大的角色。我们来听一听这他是怎么评价的。
My question to those people is finance the only thing you live for? Is financial success the only factor that you know, gives your life meaning and dignity and purpose? You know, that is a very fundamental and personal sort of question to direct to the, you know, the head of Coca-Cola or Intel. But I mean, that is where we have to go if we are not going to simply sit back and say, genocide Olympics, that's sports business as usual, and that's fine, because everybody's going to get paid off and a global audience will get its sports entertainment, et cetera. I just don't think that is morally defensible.
那么刚刚说到了这个联盟的谈判代表弗里曼则是遗憾地表示说呢，说这一次的北京冬奥会很有可能是这个世界人权进步史上的一次倒退。那么他也是认为说呢，这些赞助了冬奥会的赞助商们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会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审视和监督。林章。
The companies are short-sighted to look just at China and not the whole world, and to look at just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nd not to worry at least as much about labor and human rights. These are human values. These are human lives at stake. These are the corporate reputations of these companies.In full public view. So I think that the next 4 to 6 weeks through the Olympics, through mid-February, will be a very tough time for the corporate sponsors. And they've made their choices. They'll have to live with their choice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choices. But I do hope that there'll be lessons learned. And even if too late to apply now in the next 4 to 6 weeks,will be applied for the future. Progress on human rights is never linear. It always is forward, sideways, backwards, forward again. I'm afraid that with the Beijing Olympics, we're going backward, not forward. But sometimes it takes moving backward for the forward progress to resume. And I think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a lot of controversy here around the sponsors. They will feel some heat, but I hope that they see some light and reorder their priorities for the future.
是，但其实这些赞助商也面临一些两难吧，因为毕竟中国的这个体育商业市场是非常庞大，而且来自中国当局的压力也不是这些商业公司就能够凭一己之力来抵挡的哈。那么具体的这些公司应该怎么做？像刚才你所采访的这个专家说到，他们应该让他们的这个调整他们的优先事项，这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文浩。
没错，这个弗里曼，我们刚看到弗里曼呢，他这个当年曾经在克林顿总统时期担任国务院的这个负责人权跟劳工的外交官。那么他提出的建议之一呢，就是说这些跟中国有生意往来的美国企业，可以首先要考虑美国政府的态度和政策。我们来听一下。
I think that American corporations should be looking at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first and foremost.I was also very impress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put out a new business advisory to U.S. companies in July of 2021, warning of legal and reputational risks of using cotton or, for that matter, now solar panels from Xinjiang. So the U.S. government is behaving...very, very responsibly. And as an American citizen, as a former American diplomat, I want American companies to pay at least as much attention to the not just U.S. law, but to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as they may do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另外，这个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马明翰则是认为说呢，这个美国的这些企业在华有生意的企业呢，目前是已经走到了这个需要二选一的临界点。我们来听一下。
I do think we're getting to a point where, to some extent, companies are going to be forced to choose. So, you know, the recent legislation that was passed and signed by President Biden regarding, use of forced laborers in China and keeping those out of supply chains is now forcing, putting companies in a position where they have to, essentially have to choose the China market or the American market, and will not be able to serve both, or at least it will become far more complicated for them to do so. So we may be reaching a tipping point where both public opinion and government action intersect in ways which lead companies to make choices that they have been hesitant to make thus far.
另外，我还采访了这个负责这个体育商业分析的内罗迪博士呢，他是认为呢，一些企业因为中国的环境变得这么困难，所以他们已经开始把这个市场的重心转移回，比如说北美和欧洲这样比较成熟的市场。我们来听一下。
The risk reward scenario is getting more risky.Especially after the Black Lives Matter and the We Too movement, there's a lot more heightened social awarenes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n on top of that are the issues with trade and aggression on Taiwan. And so there's a lot more complications and social considerations that are being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they're looking at the risk-reward situation. And so some people are saying, even though there is financial reward, we're going to, go back to someplace that we feel a little bit less risk and still be able to benefit financially. Maybe not as great as in China, but...They still are very successful, the sports organizations.
是，另外我们看到有关于这次冬奥会的争议啊，有一些人是把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和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做对比。那你采访的历史学家是怎么评价的？
没错，这个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后来是被认为是这个被希特勒德国领袖希特勒用来为自己的纳粹统治洗白的一次奥运会，那么也是受到了这个历史学界和这个国际社会的谴责。那么当时呢，这位这个我采访的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学者呢，这个霍伯曼教授是认为说呢，和当年的情况相比，因为当年很多这个公众对纳粹的集中营内所发生的事情还并不知情，所以说并没有考虑太多在这个要不要抵制那场奥运会的时候。不过今年的奥运会，今年的冬奥会非常不同，就在于新疆的情况呢已经受到了大量的报道，所以说呢，这位霍伯曼学者是认为说呢，如果这个国家再次选择说还要继续参加的话呢，是有违道德的。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In 2022, the situation is quite different.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re are a million Muslim Uyghurs who are.Confined in concentration camps, there is forced labor, there are even piles of hair that have been cut off that are reminiscent of the Nazi camps, there is torture, there is forced sterilization. How anybody with a conscience can accept Olympic Games in a country where it is known that you have at least a million people being tormented in concentration campsis beyond me.
他还表示说呢，他是希望奥运会能够做出改变，但他并不乐观。平章，
好的，谢谢文浩的连线报道。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